今天是2003年11月15号，星期六。那个继续讲《解释密经》第五品最后这一部分。这个有新来的，所以前头先那个介绍一下。这个《解释密经》呢是一部比较特殊的经，因为一般的经呢都是佛针对面前的众生。针对这个现在这个众生提或者是菩萨啊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应机说法，就是他问什么问题我就说哪方面，这个一般经都是这样说的。这个解释这个然后呢，佛说一声说法完了之后呢，佛的弟子在佛这个涅槃之后呢，佛的弟子来总结佛这一生说的这些300会的法会啊。来总结一下，就是说他这一生究竟是讲了一个什么顺序，什么体系，里头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核心意思是什么，他的这个分几个层次，反正就是来总结佛的这一生啊，把它总结成一个好像把一个架构给抽象出来，这叫判教。哎，但是这个解释密经是一个什么特殊的经呢？就是解释密经是在佛面前呢来判教，就是在佛面前由十地菩萨圣一生菩萨呢来总结佛这一生言教啊，他给说你这个我理解佛这一生啊说了这个3个阶段的法，每一个阶段的法跟每一阶段法是什么关系，就是这个本来判教是论的事儿，论来总结佛说的经，但是解释密经呢是一个佛自己来总结他自己的这一生经的一个这个判教，这是唯一的一个。要是仔细说起来呢，还有一个经也是这样，属于这个判教的经，但是这个经呢现在的那个就是早已经失传了，就是那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那个呢也是一个这个就是在佛面前由菩萨来判教，然后菩萨判教之后，佛就这个就说啊，善哉善哉，说得好，说得对，这就算这个佛说就批准了。但是那个经呢现在找不到了，那个经虽然找不到了呢，但是其中的一品保留下来了，就是那个无着菩萨呢，他当时把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里的摄大乘品他给写了一个解释，就是现在的摄大乘论，所以呢算保留了里头的一个精华的一段吧。所以我们现在你看一边学摄论一边学这个解释密经，等于是在学什么呢，就是学这个好像一个入门教材，就是判教，就是佛的一生说法是怎么个顺序，怎么个层次，哎，各时说法相互的关系是什么。但是这个判教呢跟其他的判教它有一个本质性的不同，就是什么呢，这是佛的判教，佛对自己说法的判教，其他的所有的判教都是佛的弟子对佛的一生说法的总结。也就是说解释密经跟这个摄大乘论的判教呢是这个经过佛印证的，佛亲自在佛面前说的，这个判教的这个意义呢跟其他的判教不能那个等同的，就是说你这个圣者的判教跟凡夫的判教不能等同，佛的判教跟佛的弟子的判教不能等同。哎，现在咱们就翻到那个50页，把这个他这个判教呢咱们再那个复习一下。下边那一段，尔时圣一生菩萨复白佛言，咱们说过这个圣一生菩萨的这个名字呢，你可以把这个梵文的习惯是动词在后边，你可以在汉文理解的时候把动词拿到前头，就是能生圣意的菩萨，这个菩萨的名字就是这意思，就是他能够这个讲出这个真正的那个第一义来，这样一个菩萨。复白佛言，他又对佛说，世尊出于一时，世尊最早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在婆罗那斯仙人堕处湿鹿林中，就是在那个鹿野院，给佛成佛之后第一次说法是给五比丘说法，就是在这个鹿野院，唯为发趣声闻乘者，只为这个发了小乘心的人，就是不求成佛，他就求这个解脱他的烦恼，就求这个正涅槃，对这样的人以四谛相转正法轮，就是给他们讲苦集灭道小乘的四谛，虽是甚奇甚为稀有，虽然这个就是 一切世间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者。就是虽然佛说的这个法在佛之前是没有任何人讲过的，为什么没有任何人讲过呢？一切世间人呐、啊，他不知道出世间法，没有出过世间的人他不知道出世间法，他讲来讲去只是在这个世间法里头讲，只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讲，他因为他没有出过轮回，必须有一个真正出了轮回的人，真正证了出世间法的人，他才能够讲出这种引导人们证出世间法的法。所以必须得等这个有佛的世界，有佛来讲佛法的时候，我们才能听到真正的出世间法。结果佛来了，佛就能讲出这种这个出世间法来。但是呢，虽然这个法已经讲得很好了，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是未了义，但是在那个时候讲的这个法呀，有上就是还有比这个法讲得更彻底的法，就是它的上边还有更高级的法，有容就是说还有地方还等着来填补了，还等着这个就是还需要说法才能完整，就是并没有把法说圆满，是为了义。这个了义呢，最简单的讲就是可以了解成了义，就是说说完了，就是不用再说了，这就叫了义。你要说这个我这个法还没讲完，这就不能算了义。如果准确的理解了义，什么叫了义呢？就是我说的这个话呀不需要解释，话的意思说明白了，说完了，这就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呢？就是我说的这个话呀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说法。如果你要是执着这句话就是放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就错了。哎，我必须要解释，解释什么呢？解释我是在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针对什么情况我这样说的。如果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呢，我就不会这样说，就是需要解释的话，这就叫未了义。像给小乘说的这个四谛法就是未了义，为什么呢？因为小乘不求这个成佛，不求见真实，他只求我解决我的痛苦问题，只求解决烦恼，只求证涅槃。烦恼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他执着有人我，他执着自己有一个我，他就为我去贪嗔痴，结果就有烦恼。你把这个人我破掉之后，不为我贪，也就不会为我嗔，也就不会有烦恼了。所以呢，佛只对他们讲什么法呢？就是在一切法里头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你不要为自己去贪嗔痴。至于这个一切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假，就是说那如果不讲这一切法是真的是假的，那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等于默认我们凡夫无始以来执着外界是真实的，就是佛先不动这一块，哎，只讲说一切法里头没有人我，所以这个法呀就是没有讲完的法。就是你要是修这个法，你不会这个就是成不了佛，见不到真实，还有很大的任务你还没完成，所以它是不了义。然后圣一生菩萨接着说啊，那个还有一句话说，是诸争论安住处说，就是说这个法由于话还没说完，你要是仔细认真的考虑啊，会引起争论，就是因为它有说不通的地方啊，没有人我，为什么就有法我呢？哎，为什么人我是没有的，为什么法我就有呢？这里头是有矛盾的，这个说法是不一致的，所以呢它就会有争论。世尊在昔第二时中，第二时是什么呢？就是般若时。第一时可以称为阿含时，第二时的时候呢是讲了十六会这个般若法会，大概用的是多少，十二年时间，22年。哎，小乘的时候用的时间短一点啊，这个般若用了22年时间讲了16场法会，总结起来呢，大般若经那个我们人间的就是那个玄奘法师最后译的那600卷大般若经，这是最大的。实际上在龙宫里头还有更就是大得多的。然后那个就是小品的、大品的，就是精华的，像金刚经就是精华，心经就是般若经的精华里的精华，核心的经。这个第二时般若时呢，唯未发去修大乘者，就是这个时候出现了要修大乘的人，也就是什么叫修大乘？就是发愿要成佛的人，发菩提心的人。为这个发菩提心要成佛的人呢，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 般若经里头讲的一个核心道理是什么，就是这句话，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依照这个教法，这个后边呢都是就是解释这句话的，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也简单说一下，一切法皆无自性的意准确含义是什么。这个自性呢就是自身自体的意思，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所以后边呢无生无灭。因为这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所以它就没有生起来过，就叫无生。既然没有生起来过就没有灭，所以叫无灭。本来寂静，既然根本就没有生，就是没有存在过，所以它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它本身就是没有烦恼的。涅槃是烦恼灭嘛，哎。以隐秘相转证法论，说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呀，是以隐秘相，就是不是了义，不是这句话说完了就不需要解释。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句话说完了不加任何解释的话，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这句话等于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是完空。哎，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嘛，那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世界上是不是完空的？我们都知道不是完空，所以这句话呢，它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说佛对这句话呢是要解释的。他要解释的那些话就叫做什么呢？就叫他就是隐秘隐，就是现在暂时先不说的那些话，在这个地方就叫密意。这个密意这个词儿，韩老认为翻得不太好，就是给人印象好像佛故意有什么不说，好像故意搞什么秘密，好像有那种感觉。他说不是，他说其实呢，这个应该翻成什么呢？意趣。他说这个秘意应该翻，就是按照那个藏文准确的呀，他说应该翻成意趣。这个在那个《深密经》里头也用到这个词儿了。什么叫意趣呢？就是或者是用咱们大白话说呀，就是有用意，就是佛说这个话是有用意的。就是这意趣要是翻译成咱们白话就是，这个上边也有意趣，就是说佛说这个话呀是有用意的，你得把它那个用意了解了，你才能准确了解这句话。就这个，这个用意呢就被那个谁那个玄奘法师翻成叫密意。玄奘法经常翻的那个叫秘密，就是说好像实际上这个秘呢没有秘密的意思，他就是说我还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说第二十呢，以隐秘相，就是说里头隐藏了一些东西还没说，转证法论，虽更甚奇，虽然说的这个更好，更甚为稀有，而于彼时所转法论亦是有上，还是有没有说完的法，上他还有这个就是精华没说出来，有所容受，就是说还能够容受继续说法，犹未了义，还没有完全说完。是诸争论安诸处所，要是广学般若经的话，你还会有很多问题想不通。你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呢？也没有真实，也没有因果，也没有佛菩萨，也没有修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就会产生，一般人认为这个不应该这样吧，哎，然后这就开始产生争论。世尊今于第三十中，圣一生菩萨总结把佛的一生言教分了三个时段，初时是为小乘说阿含经，用了大概是八年是几年我记不清了，还是十几年，十二年好像。第二时是为大乘说这个般若经，用了22年。然后后边到这个就是后期第三时，这个可以叫做深密时，普为发去一切乘者，普遍的为这个发去一切乘者，就是为发小乘心的，为发大乘心的，这个三乘吧发心的，普遍的都对他们讲。为什么普遍都对上？因为这是就是了义经，就是最后交代，我给你们把这个话都说完，都说准确。依一切法皆无自性，还是依这句话，就是说话还是这句话，但是第三时呢给你把这句话的用意啊给你解释清楚了，还是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他解释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隐秘相 现在第三识啊给你说出来了，说出来什么，就是后边这四个字，就是无自性性。这个无自性性呢一共有三种，所以叫三无性，就是三无性是解释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的秘义，或者说是隐藏起来的那个说法。以显了相，就是把所有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所以叫显了相，没有再隐藏的了，没有再这个保留的了。转正法轮第一圣期，就是最高的，最为稀有，再没有比它更那个就是更好的法了。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就是再没有更高级的法了，再不无容，就是再没有空间了，说完了，哎，再不需要再说了，无容，不能容受你再去那个说谁又在这个第三识后边又说了一个这个，就是好像来了个第四识，那就你知道肯定是这个不对，哎，对，肯定不对头的了。像李洪志就是他比这个所有的佛都高啊，你一听你就知道，哎，这就是没有，就这就跟你说清楚了，无上无容，后边没有你再说话的余地了，是真了义。上次我们解释了，说这个了义啊，其实也是相对而言。如果严格的说，相对于这说什么叫真了义呢？佛所证的境界为真了义，连十地菩萨证的境界都不能算真了义，就八地什么七地这都不能算真了义，就只有佛证的是最圆满的境界是真了义。就是说，相对于佛证的最圆满境界来说，十地菩萨是未了义。如果要是初地菩萨到佛，相对于圣者所证的法，他们都是见到真实的人来说，我们凡夫没有见到真实的，我们还在梦中的人，还没醒的人是不了义，所有的从初地以上的圣者都是了义。然后在我们这个凡夫里头，这个都不了义里头呢，佛又这个入我们的梦中，给我们在梦中说法，又安立了很多这个佛法，就是用我们凡夫不了义的这种这个语言来描述佛法，描述佛证的境界。虽然不是佛证的境界，但是它呢，相似于佛证的境界，能够引导你修行到佛证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个佛法在我们凡夫知道的法里头，佛法算了义，世间法算不了义。比如说我们世间法，像我们现在从小就受教育说科学是真理，你这个学好科学，你就能够这个掌握真理。实际上科学不是真理，就是说它这是这个，就是你学的再好，你科学家当的再大，你还是在轮回当中，还没有这个出轮回，还没见到真实。所以呢，说世间法都是不了义。然后在这个所谓了义的佛法里头，你又可以来分，比如说就像刚才分的那个，给小乘讲的呢跟给大乘讲的对比而言，小乘只讲人无我，大乘讲人无我法无我，比他讲的彻底，那大乘就叫了义，小乘就叫不了义。然后大乘里头呢又分这个，就是说各个层次的说法，所以说了义不了义啊，它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哎，就是说可以说我们凡夫所知法都是不了义的，也可以在这个不了义里头呢安立一些了义。这个地方用了说是真了义，实际上也不是真了义，就是说咱们刚才说了，真正的了义是佛证的境界。那为什么这样说真了义呢？就是在我们凡夫所知法当中，相对其他的这个了义而言呢，它是真了义，就是说这都是相对而言，非诸争论安住错说。把这个深密法会讲完之后，把三性讲完之后，再不留争论余地了，再没有争论的地方。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明白三性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啊有什么没什么，你知道的特别确切。然后你再去看这个佛在各个时说的法呢，你就一看就知道，哦，佛在这个地方啊破的是遍计所知性，在这个地方说有的是依他起性，你就知道的很确切，你就都理解了，再没有这个就是糊涂的地方了，所以就没有这个没有争论的地方了。如果说我学了深密之后还是有争论，那就是说你还没学好这个，还没理解好，还没理解透。你把这个三识说法理解透了，它就不会有争论。这个今天呢，我主要就是讲这个，就是现在我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前头有人说这个中观为实，说一千年来什么互相争，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我现在就是这样感觉，就是中观为实没有一点矛盾，没有丝毫的矛盾。你说有矛盾，你把矛盾拿出来，我保证能给你用这个，就是中观跟佛这个为实的经论，都能够完全符合这个，就是佛说 解释得很通，就是说你那个争论呢一定是误会引起的。今天我可以这个回头有时间看时间啊，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就是看起来好像矛盾，你用三十说法，用这个三性一解释非常清楚，实际上没有一点矛盾。下边咱们也把那个这个解释也来学一遍，咱们上节课没学，咱们来看一遍啊。前中就是前头所说的这一段里头，景云出于一时在婆罗那斯仙人坐处等者，就名仙人住处者。非就是那个前边原来旧名啊译的不准确，不是仙人住处，不是说这个地方住着仙人，是仙人坐处。就是后边他说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以西有王江珠才女在原游，有五百仙空中欲渡，就是从空中想飞过去，见已堕落，被那个歌舞声啊那个迷惑掉下来了，故名仙人坐处。所以就是说一仙人坐处是对的，就原来一仙人住处是非，就是说那个是不对的。为去二乘便说四谛安立地有，为了发心就是去向二乘，就是声闻根缘觉，就是修小乘的，便说四谛苦集灭道四谛安立地有。安立地有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安立很多这个很多说法都是说是有的，实际上这个最主要有就是安立法有，就是法有，在这个法当中呢没有这个人我。是诸教执啊，是诸教执争安立处，就是说是这个会引起很多问题吧。此即隐秘，未说依他原成二性是有，就是说第一时说法的时候啊，把这个依他有跟原成有二性是有给隐秘起来了，没说。恐增空见而不为说遍机所知性空，明不了意。这个小乘呢，因为他就求去烦恼，所以就只讲没有人我就可以了，为了怕他这个就是说影响他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你对他说大乘法他也不感兴趣，你对他讲世界真实不真实他不感兴趣，这是习气所致。说为了恐怕他那个增加空见，就是不为他说遍计所知性空，就是不讲这个大乘这样的性空，遍计所知性空是包含了凡夫所知一切法的，这是对他隐秘说的。第二时中为出发去大乘诸菩萨众破其有执，因为这个谁发心修大乘呢，是小乘人发心修大乘。哎，小乘人呢只破了人我不破法我，就是认为世界这个这些物质世界是真实的不破法，这个时候为了破他这个执的这个法有，说大般若诸法空，就是说这个般若经里头呢说一切法空，诸法就是一切法，说一切法空既是隐秘，未说遍计所执本自性本无，就是说他本来这个想说的是遍计所执自性本无，这个遍计所执这个名词你以后读的时候就直接读成它的意思，就是遍计是意识的代名词，意识所想象的，就是遍计所执你要是读成它这个现在的话就可以念成叫意识所想象的，意识所执着的，意识怎么执着，意识就会一个想象，所以你可以把遍计所执直接读成什么呀，意识所想象的自性，你可以理解成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就是抽象的具象的一切东西，一切法都可以称为东西，你可以把这句话遍计所执自性就说成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本无，就是本来佛对在般若经里头隐秘，就是他想说的意思，就是遍计所执，就是说用现在啊叫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东西全都是没有的，本来想说这个意思，但是呢他没这样说，他说成什么呢，说成一切法无一切法空。为什么呢，恐增有见，就是怕这个他如果空有都讲了之后啊，因为二十说法是给这个小乘执着法有的人讲法没有，这个时候主要是破有， 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给他讲了一教呢，说有什么没什么都讲，他对他这个破有不利。因为呢，你比如说你讲说这个，咱们还是把这个关系在这列在这儿清楚一点啊。还是上次说的那个，说二谛法，二谛法一个是世俗谛，一个是圣谛。世俗谛是什么呢？是凡夫所知法。把这三块弄清楚，就这个，这个呢，圣谛就是空性。空性都把它理解到确切的意思，说空性的空指的什么？空性的空就是指凡夫所知法，说空性就是凡夫所知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性质，这样的一种真理，这就叫空性。然后呢，这个这是二谛，然后三性呢，第一个叫遍谛所知性，第二个叫这个圆成实性，第三个叫依他起性，三个性。这个遍谛所知性呢，跟这个完全划等号，圆成实性跟空性完全划等号。就是说，《般若经》里头讲二谛的时候，就讲了世俗谛、圣谛，讲了这两个法。到这个解深谛，比它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原来隐藏一个什么呢？就隐藏一个依他起。依他起是什么法呢？是空性，是根本智，就是你那个圣者见道的时候用根本智证得的这个空性。根本智证得之后，第二刹那后得智，就证依他起性。什么叫依他起性呢？就是世界上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什么，或者说有的人把这个见道比作就觉醒。原来我们在这边啊，都是在这个这边的时候都是在梦中，到这个见道的时候醒了，醒了之后呢，醒了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是梦里的这个梦境啊要消失，人醒的时候梦境要消失，你那个梦一断，这就叫梦空了，这就叫证了空性。下一刹那呢，你醒了就见到真实了，你本原来比如说做梦，你在这比如说啊这个吃饺子娶媳妇儿都在这热闹的不得了，突然间梦醒了，梦没有了，这就是证空性。下一刹那你一睁眼必然见到真实，哦，原来我在床上躺着，这是真实情况。所以这个依他起是什么呀？就是觉醒之后见到的真实情况，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真实面目，这叫依他起性。这个依他起性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三界唯心，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就只有心，就是众生就是一个一个心，没有别的，所有你除了心之外的东西都是这个心正在做的梦，都是这个心的妄想，这是世界的真实情况。也就是三相二谛它并没有矛盾，他们讲的非常一致，只是在讲这个般若经的时候没讲证了空性之后后得是证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情况，没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留了一块没讲。现在这句话就是解释什么呢？为什么不讲？就是说你这都讲不就得了吗？为什么你那个般若经的时候非要那个广说空不说有什么呢？这句话就解释这个意思。你看他什么意思呢？说孔曾有见，未未说依他圆成二性是有，名未了义。说，哎，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圣谛讲了空性了吗？他虽然都讲空性，但是这个二十说法跟三十说法强调的这个强调的不同。这个二十说法的时候啊，虽然也是讲空性，但是他强调这个空的，强调空，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空的，他不强调这个空性是有这一点。其实般若经里头讲到空性是有了，但是呢他不强调这一点。所以呢到三智说法的时候呢，加是只加了一他起，说实际上真正有的就是一他起，但是这个时候呢还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空性是有，就是说凡夫所知法是没有，但是你把凡夫所知法，凡夫所知法根本是完全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是有的，这个真理是有的，这个性质是有的。三智强调这个，其实在般若经里头啊有这个意思，你要仔细看
般若经也是讲说凡夫所知法没有，但是凡夫所知法是空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是有的，这样的一个空性是有的。但是一般在这个般若经里头啊，不强调这个有，它强调这空性的空，就是把三分一的为什么，就是孔增有见。说为什么孔增有见呢？你假如说比如说讲了一他几之后啊，你注意这个针对的对象不一样啊。二十说法是给小乘，就是回小向大准备修大乘的人，这时候他们是要解决什么呢？他们原来都是讲的是法有，叫法有人无，那个时候他们是对这种基础的人讲的。这个时候本来他还认为世间是真实的，佛一直你看十八界什么五蕴都是承认色法心法都是有的，到这时候为了破这个法有呢，你对这些人讲的时候啊，主要任务就是无始以来只有执的太顽固了，主要任务就是破有。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所以佛呢就是这上次我们说交往要过正，就是为了破这个有要拼命的讲空，要彻底彻底的讲空。说这时候为什么不能讲一他即有呢？如果你要是就说讲了一他即有啊，这些人就会在空这个法有的时候，他就会说什么呀，佛说了一他即是有的，所以呢这个法呀就是有的，他就不破那个法了。为什么呢？他会分不清，他不知道这个佛说的这个一他即的有啊，跟那个凡夫所知道的那个法呀，这两个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就是说佛证到的这个三界唯心的这个情况，佛一看呢、啊、那个金刚经里头说，佛说了，佛一看那个什么如恒河沙世界，什么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是，佛一看这个世界全是众生心，没有别的。这个心的内容干什么呀？心的内容就是在那梦想，在那做梦。哎，佛一看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所以他说三界唯心。这个限量证到的这个境界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凡夫所知的法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们限量知道的凡夫所知法是什么呢？我们感觉限量感觉这些都是真实有的，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两种法本来是两回事儿。但是如果佛一开始对这些还没有破法法有的人就直接讲了三性之后啊，他会依照这个来不破这个。为什么呢？他会误以为他见到的法就是一他即性，他会说这个桌子就是一他即性，这个桌这个黑板什么我们这个人体就是一他即性。哎，他就认为这个如果要是你见的这些东西就是缘起法，就是一他即性，一他即性实际就是缘起法的另一个名字。你看一他起嘛就是一缘起嘛。哎，说如果要是凡夫见的法是一他起性的话，我们就不用修行了。你现在就见到一他起了，你现在就见到真实了，你现在见的就跟佛证的后得日的一样，你还用什么修行啊？你现在已经就是佛了，你就是菩萨了，你就是圣者了。但是这个因为说这个呢它容易引起，因为人们只有执的这个太顽固了，所以你要是告诉他说，你比如说现在流行一句话叫破见不破法，好，跟他辩论的时候他就说，我问他，我说你那个一切法无自性，你把这一切法把自性空掉之后还剩下什么东西吗？我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切法把自性都空掉之后，把自己都空掉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结果他说还剩一切法。我说你一切法空掉自性之后还剩一切法，那你空什么了？你什么都没空掉啊。他说啊，他说破见不破法，破见不破法的那个法呀，就是真实存在的法，你不能破。凡夫妄执的法，妄想出来的法根本就不存在，那就叫见。凡夫的见是什么呀？凡夫说有客观存在物质世界，有什么就是凡夫见到的梦中见到的一切都只为真实，这就叫见，这不是法。哎，但是他就把这个因为执着这个太那个顽固了，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就把他的这些见这些邪见就当成法，所以他就不破。所以佛在第二时给小乘回小向大的人破这个法有的时候，他一定是专讲破凡夫所知法，他不能讲有。他这时候讲了有啊，那些人他这个就找到了这个不破法的根据，他就会误解，就会说啊，你佛说了一他起是有的，这都是一他起，不用破了。现在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学的呀就是这个水平，就是小乘这个水平，就是什么呀， 实际上就是我就是理解人我，世界客观世界是他也认为是存在的，这些东西他都认为是真，就是有的，只不过是什么，就是说是缘起有啊，桌子是由木板组成的，等于他这就是犯了什么错误呢？就是把凡夫所知的法当成了圣者所证的真正存在的法，这就是两种依他。那个因为佛讲的这个缘起法呀，这个依他起啊，实际上叫什么缘叫什么缘起法呢？叫甚深缘起法。佛在那个般若经里头也经常讲甚深缘起法，凡夫不可知，是佛菩萨所证境界，这是一个缘起法。在凡夫所知法里头啊，佛为了讲这个缘起的道理啊，他也拿我们凡夫的所知法来做例子，因为他不能给你讲圣者证的呀，圣者证的那个不可说不可思议，没法讲，他只能讲你见过的法，拿你见过的法呢讲这个世界是缘起的。这种缘起法叫什么呀？叫假安立的缘起法。凡夫所知法里头啊，可以在这里头假安立缘起法，简称叫假立缘起法。所以缘起法呀，实际上有两种，要分清楚。就是说，一种是假立的缘起法，一种是甚深缘起法，是真正的缘起法。佛在这个第二次说的时候，不说依他即有，就是为了防止什么呢？有的人把假安立的缘起法当作真正存在的缘起法，他不破，以至于造成像现在好多人学佛的，学了几十年，世界观跟大街上走的人跟我们世界上这个所有的人完全一样，他整天空掉什么了？就空掉那个认为人们梦想的、人们想象的东西不存在，人们想象的东西不能在，谁都承认的。凡是凡夫，就是说我们一般世间人认为实际存在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存在的，他认为都是缘起法，这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就是把佛在凡夫所知法里头，本来这个是一切法都不存在的，在这里头假立的缘起法，它当作了真正的缘起法。佛在第二时不讲依他起，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错误。但是呢，就是还是这个我们凡夫啊，到现在还是在犯这个错误。可见这个错误的这个就是这个存在的顽固程度。
佛那个时候为了怕他犯这个错误，那个时候就不讲有。不讲一他起，就光讲空，一切法空。你在般若经里到处你都可以看到一切法空，一会儿我会引那个经论来证明，就是说般若经里头就是讲一切法空，而且这个一切法绝对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你去看，你全是在名言境界里头假立的法，他这个一切法空里头从来没有包括过圣者所证法。说他不是也讲过空性吗？也讲无为法，无为法不是圣者所证法吗？他破的时候，他一定是破的什么呀？就是在凡夫名言境界里头假安立的那个无为法。你一会儿咱们那个用经论证明，那是清清楚楚的。哎，所以说在第二时的时候啊，佛为了解决众生这个执有问题，用这个其实还不是交往过正，佛还是说的很准确的。就并没有说我为了那个纠正他我说的过一点，没有过，只是什么呢？没说完，就是那个世界上有什么没说，在第二时为的就是什么呢？就你看那个五十页最上边一行说，倒回来一点，叫待有说空明了义，便于一切不了义经唯明空处分别解释。就是到三时的时候啊，是待有说空，就是说有什么没什么都说明白，这叫了义，便于一切不了义经唯明空处。一切不了义经就是般若经里头，它是一个什么特点呢？般若经唯明空处就只讲只说明空的地方，这就是为了怕众生执有啊，般若经专门破空。三性呢，就是于这个唯明空处啊分别解释，哎，给你把这个究竟什么是没，究竟什么是有，给你说确切了。这是第二时。孔曾有见未说，就没有给他说依他缘成二性是有，哎，只讲遍计所知性是空。但是呢，这个名未了义，因为呢隐藏了两个有没说。于今第三时中， 为九学菩萨说解深密经，也就是说你能够学到这个解深密的，能够学到唯识教的，是经过了小乘二乘不是经过了小乘跟那个大乘，就是这般若经的阶段，你都要有这个基础。如果你没这个基础，你接受不了这个说法的。哎，你说我连那个正在修小乘，连那个对法是真实不真实我都不感兴趣，你怎么可能去那个就是还管他有什么有什么没有，你根本不会感兴趣的。为九学菩萨，就是说为这个经过前头都有这个前头基础的这些菩萨说解深密经，具遍遍计所执无余二性有。具就是这个一起，就是这个句实际上跟那个带立人的那个句一个意思，就是说一块都说清楚，把有跟无都说清楚。没有什么呢，辨就是辨别，跟你分析，辨计所知无，辨计所知我们说了是什么呢，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意识只有凡夫才有意识，只有凡夫才有意识。初地菩萨就把意识转成了妙观察智，把这个第七识转成了平等性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说初地菩萨就是转识成智了，你必须把意识转换成圣者智，你才能够见到。所以意识只是凡夫才有的，所以呢什么法没有呢，就是凡夫所执着的这些法是没有的。余二性有，依他起原能识是有的，原能识是根本之正的空性，依他起是后得之正的这个有为法，原真正的缘起法，这两个是有的。有无意识，这里头说的有无意识，他下边做了一个这个总结，把三乘说二性有，即示意当为发趣二乘者说，给这个小乘说的时候啊，说二性是有，二性是有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白了，你就记住，对小乘就只说人空，剩下都是有。他这个二性有啊，跟那个三识说的二性有意义不一样的。他那个说的二性有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就是保持他那个错见，根本就没动他说二性有。到三识是了义的，这即这个余二性那个未发趣二乘者说这个就是除了人空剩下都是有的，这是对这个小乘说。说遍计所执空，即示意当为初发趣大乘者，就是从小乘刚这个回小向大准备修大乘，承认人我没有的，还没有承认法我没有的，要给他开始讲法我没有的这些人说什么呢，遍计所知空，就是说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这儿我也解释一下，说这个意识所想象的法呀，不是广指的我们意识在这想象的，比如说我在这想象我游黄山游华山，我在这想象说我想象的这些法都是不存在的，不是广指的这个。我们面前意识限量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啊，都是意识想象出来的。这句话呢不好接受，但是唯识教核心内容就是证明这句话，就是说我们都承认说意识比量比较出来的东西是不存在的，都认为意识限量，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不是都是限量认识吗？认为限量认识的呀都是存在的。唯识，你看整个成唯识论就是干什么呀，就是破这个色法，色身行为处都是色法嘛，就是破这个色法，就是说色法根本就没有。这个色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色相生为处呢，实际上都是意识所想象的。整个我们唯识讲到今天就是在讲这句话，这句话不好信，但是呢这个就是唯识自己给自己找的这个任务啊，就是这么艰难，就找的这个任务。你要是把这个人的意识的限量认识的东西破掉之后，就说限量的东西跟比量的东西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想象的。如果把这个步骤完成之后，凡夫所知一切法完全就破光了，那就是真正的空。这个就是绳舌喻就很好，大家记住这个绳舌喻。一般其他都用这个绳舌喻的时候，都只说一步，就是说什么呢？我在黑暗的山洞里头看到一条蛇，结果那个我仔细一看呢，或者说把灯光一点呢一看， 哦，原来是一条绳子。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呢，一般绳蛇喻在一般人解释就是比较什么呢，就是说一开始人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有一个遍地所知性，或者有一个叫一时所想象的东西，这个东西那个蛇那是你一时想象的东西，不是实际存在，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绳呢被比喻作缘起法，就是那是实际存在的。在摄大乘论里头咱们学过，咱们知道他又在这个绳蛇喻上又开展出第二步，他说你若以这个详细品类分析，你再去仔细看那个绳，他说这个绳啊是色香味触为其相构，就是它也是不存在的，绳子也是不存在的，说你这个眼睛根本没有看到一个绳子，你的手根本没有触到一个绳子，说我没看到绳子，我看到什么了，你仔细的来分析，你的眼睛只看到了颜色，你的鼻子只闻到了味道，你的手只触到了触觉，就是那个软硬凉热的触觉，你并没有握住一个绳子，你说这个是绳子，我说我看到了一个绳子，不是，你看到的只是颜色。你把这四种感觉，就是眼睛看到的色香味触嘛，眼睛看到的颜色，鼻子闻到的这个香味儿，味，那个可能你舌头还有味觉，然后那个手呢这个触觉，你实际是就是搜集到的信息是四种主观感觉，你的意识呢搜集到这四种主观感觉之后，然后意识在那做了一个妄想，做了一个判断，说这种颜色跟这种感觉 合起来啊，这肯定是个绳子，这个绳子是意识判断出来的，根本不是你实际现在看到的。你仔细想一下，这就要认真了，你眼睛看到的只是颜色，你没有看到绳子，因为绳子有重量，你看到重量了吗？对不对？绳子是硬的，你看到硬了吗？你都没看到，你只看到了颜色。颜色不是外境，颜色是咱们的讲到今天就讲，颜色是一种主观感觉，是只有你的意识活动的时候升起的一种你的意识的语言给你的一个翻译，给你的一个描写，不是客观存在。世界上没有颜色，这个呀，回头那个如果有新听课的没有这个。就是前头我写过一个叫凡圣所见世界究竟有何不同，在网上有这个帖子，我这儿原来剩着大概有四五份，你们可以到这儿拿这个，你们自己看看，这个你看了之后都是用的那个物理教科书的定义，色声香味触都是主观感觉，根本都不是客观存在，这是唯识的本意。玄奘法师在这个十八国无遮大会上立了一个真唯识量，十八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动一个字，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够改动一个字就杀头谢罪的，但是就没有一个人这个指出来说你哪个字不合适。这个真唯识量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那个真唯识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眼睛所认识的对象，他当时用的话叫离不开眼识，不离于眼识。我现在要是用古唯识义说的更准确点，眼识所见的对象就是眼识，不是客观存在。就这么，就他那个真唯识量一共是三句话，用现在的话翻译就是什么呢，眼睛所认识的对象是颜色，颜色是眼睛跟大脑这么活动之后的一种主观感觉，并不是客观存在，所以是唯识无境，只有识没有外境。他就是什么，你谁能驳？实际上现在的教科书就是这么讲的，你去看那个教科书，他说颜色是什么呀，颜色他当然用他的那个术语说什么是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在大脑当中的一种主观印象，他还是承认这个颜色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为什么这样就能成立唯识无境呢？你只要你承认说眼睛所认识的这个颜色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不是客观外境，唯识无境，那就可以其他的就自然就成立了。耳朵听到的声音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也就是世界上是没有声音的，你没有一个意识去活动，对于你来就是世界上不存在声音。你可以证明啊，你睡着的时候 在你身边人们怎么说话怎么玩闹，对你来说是没有声音的。为什么呀？你意识休息了，你翻译不翻译了，不翻译就没有声音。世界上本来是没有声音的，我在这说话根本没说出声音来，我在这说话是我的那个声带震动，震动空气，就只是把空气震动了。哎，说你能不能，你比如说我是一个聋子，我是聋子，你在这震动你就震动，我这也没声音，对吧？我翻译休息，不翻译你就没声音。哎，就是说你必须脑子你在活动，你的那个翻译在那，他给你讲，你听到的声音是你的翻译给你讲的。在这儿有狗有牛有这个苍蝇，他们听到的我这个声音肯定跟你讲的不一样。哎，他们看到的颜色也跟你看到的颜色不一样，然后还有肠的这个味道。哎，肠的味道，世界上客观不存在味道，必须有一个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你自己用自己的语言去描写外边的那个才有味道，香臭味儿啊。这个更好说了，就是那个你人闻着屎是臭的，人家狗闻着是香的，苍蝇闻着是香的，屎壳郎闻着是香的。哎，你说世界上什么是香什么是臭啊，完全就是你完全在你自己的翻译，你自己这个感觉。也就是说这五官认识的对象都只是主观感觉，根本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唯识无界，没有外界。所以说那个学唯识的人呢，实际上必须把那个小乘还有这个般若经啊，你必须把这些都能够很好的理解，人才能够理解这个唯识。说这个说遍计所知空，即是意当为初发大乘者说，就是执着法有的人，为了破他的法有，要给他讲遍计所知空，但是呢没讲，没用这个词儿，他讲的是一切法空。一切法比遍计所知空啊范围大，一切法就是所有的法，遍计所知只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就是凡夫所知法，讲的是凡夫所知法，但是表面上呢讲一切法。为什么呢？就是唯名空处，就是为了破他这个有执，我先广讲空，广讲就讲一切法空，但是这个一切法空呢是要解释的，如果不解释，这就是一句完空的话。下边据说三性空有异，这个据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就是据一起说，空有一起说，二十是广说空。这个一起说三性空有异，就是三性就是告诉你什么呢？有什么没什么，有一他起没遍计执。哎，这个空性是什么呢？空性就是没有遍计执的这个真理，哎，道理，实际上它是包含在这个法里头的。据说三性空有异，是即啊，当彼为啊为九学菩萨转正法轮了义说也。就是说什么叫了义说？三性讲完了就讲完了，哎，世界上有什么没什么给你交代清楚了，再没有可讲的了，三性之外没有再没有这个说可以再说出来的东西了，没有秘密了，没有保留了。所以这是根据众生根性来决定的三世说法。那个我上次也说了，一个是根性问题，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佛说法啊，一个自然的时间发生顺序，就是佛刚出世的时候，刚成佛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佛法，你不可能一开始就讲最了义的法，把最复杂的佛法都讲出来，没人能听懂，没人能接受。一开始呢，就先给人们，是不是最人们最这个就是承认的就是什么呀？人生是苦。你现在你去跟世间人聊天去，你要跟他说人生是苦，他比你还能说。啊，那真苦啊，个人有个人的苦啊，哎，都承认这个。所以呢佛法一开始说一定从苦字开始，苦怎么解决这个苦，苦的根源是哪儿？苦就是烦恼嘛，苦的根源就是知道你知道有我，知道有一个人我，所以呢说法一定是从破人我开始，破了人我之后有了一批知道啊没有人我的人了，再怎么进步呢，那就该讲法我也没有，就该讲二十，该破法我了。破法我的时候呢，就刚才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讲了义呢？就是因为你专破这个空，专讲一切法没有， 他还老觉得这个害怕，老觉得我要保留一点东西，你总得有一点东西吧，老怕自己那个好像就是韩老说的那个，老怕地下这个地球空了把自个掉下去，老觉得得踩着点这个可靠的东西才那个，老得有点东西才能那个好像睡得着，因为我们知道有知道惯了，所以第二识呢佛就是专讲空。这个时候呢一部分人呢那就是听懂了能接受，实际上专讲空就可以，为什么呢，你把凡夫所知法一切法都空掉之后，这就是正空性嘛。实际上修行的方法就是修行，你空性跟一他起都是圣者所能法，你凡夫是不可思议，根本就摸不着门的，你凡夫就只能知道凡夫所知法。所以我们修行的任务实际上什么呀，就是空凡夫所知一切法，你把这个凡夫所知法都空掉之后，空性跟一他起是自然现前的，真实是自然现前的，真实就在我们面前，空性就在这儿，一他起就在这儿，我们就被一个遍计所执的眼睛给挡住了。你的任务就是说什么呢，现在我们是在理论上先说说你现在啊这个遍计所执的这个眼睛啊，这根本就没有必要，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这个不存在的，我们现在舍不得，不会吧，这个保留点吧，就是先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接受之后你再去修行，到你证到这个凡夫所知的法都没有，也就是把这个凡夫所知的邪见的这个墙啊推倒了之后，真实就在这儿，你自然就看到了，不用你那个就是说不用你费劲儿，不用你去说我怎么见到啊怎么见真实啊，不用你考虑，你就推倒你的障碍就完了，你就去掉你的妄想就完了，就那个华严经说的无一众生不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说你都有这个见真实的这个本事吧，你都有见一他起的本事，你就是什么呀，只因妄想颠倒执着，只因你意识啊，你这个意识会妄想，你在这个妄想里头颠倒执着，没有的你说有，有的你说没有，说是没有的说有，这个好理解，就是说这些凡夫所知的都没有你说有，说有的说没有呢，就是本来有这个空性，有这个圣者所证法，你看到马路上找人去，他不要说没有圣者所证法了，他连圣者都不承认，哪有佛菩萨啊，那都是神话，这是有的他说没有，没有的他说有，颠倒执着不能证得，就是他自己给自己树立起来一个遍计所知性的邪见的墙，把自己挡住不能看到真实。若离妄想，你要把这个邪见墙推倒了，一切之自然之物，这个无碍智自然现前。所以呢我们修行的任务啊就是破凡夫所知法。到这个三识的时候，把这个有什么讲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对九学菩萨，你看深密法会，深密法会是报身法会，都是地上菩萨提问题的，都是十地大菩萨，都是这个观音弥勒什么文殊，为什么呢，这就是九学菩萨，就是说他把这个其他的佛法都学好了，最后佛把这个解深密，把他一生说法最深最密的这个钥匙交给你，行了，法说完了，这就是了义了。这个时候说讲三性有什么用呢，就是你才能够这个心态啊正常，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凡夫老执有，老舍不得破一切法呢，他害怕，这个时候呢你告诉他说，因为你是九学菩萨，你那个理解比较正确，所以这时候佛不怕你误解了，佛告诉你说世界上有一他起，三界唯心，这个时候因为你不会把两种法混淆，所以呢你就能够放心的去空凡夫所知一切法，你就不会害怕了，因为你知道空掉凡夫所知一切法，你就能够证到这个圣者所证法，你就不会害怕。就说这个三识呢，讲空三性空有义，就是有什么没什么说得很清楚，是了义说，故言所以说普为发起一切乘者说真了义，就是这是对一切乘都可以这个说通的，就是说你三识这个了义教呢，你可以放到一切经里头去理解，你可以用它来理解阿含经，阿含经你去理解去，它就是讲唯识，为什么讲呢，法句经头一个颂的就讲 什么一切意先导，就是说你一切行啊，一切什么都是这个意给造出来的，那不就是一切唯心造吗？哎，什么你看他那个讲里头这个什么至心一处无处无事不办，这不就是一切唯心造吗？你至心一处无事不办，那就是说你只要改变了心，没有成不了的事儿。那世界上还有别的？你要承认唯物主义，他就不承认这句话，哪有的事儿啊？我至心一处，我想来一座金山，他就能来吗？他就认为这个外边的客观世界你没办法，哎，所以都是讲的那个就是了义，就是说你懂得这个了义之后啊，你去看你就知道佛说的呀，这儿是空的什么，那儿是有的什么，你会清清楚楚，就没有疑惑了。就看般若经也是，看般若经很多人都是在这个说佛说一切法空，真的是一切法空吗？他怀疑，真的是一切法空，那不就成完空了吗？所以他就要在这个空字上啊做文章，说空不是空，哎，空里头有，然后反过来他这么一讲呢，有呢也不是这个真有啊，也是这个要讲的里头也有空，结果就是空有啊分不清，就是这个讲不清楚。所以说你学了三性之后啊，可以在一切经中你可以理解的准确了，就是真了义。太云，这是另一个解释，初转声闻四谛法轮，第二时未发去唯一性空大乘者，说诸法无自性性，然不约三性三无性分别，故名隐秘相转。就是说二十说的时候是隐藏了三性三无性，但言一切皆空，不说依他原成未有，如大品等是其教也。大品是指那个大品般若经，这就是说在般若经里头但说一切法空，不说这个依他原成是有。于今第三时未发起一切大乘者，以普明了说三性三无性转成法轮，更无有上如华严等是其教也。华严这个就是讲一切唯心嘛，什么我这也那个就是引了他好多颂的，什么心如工画师，那个这个能画诸世间，什么好多，哎，这个这就是说唯识教实际上是从那个华严来的，像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话都是华严里头的，就是说唯识教就是根据这个华严经，哎，当然那个佛一共好几个经哈，这个核心思想就是这些思想。以说恒寂法，恒寂法就是的遍寂所执性无因，你这可以打一逗号，因缘及缘成法为有，因缘就是缘起法，就是依他起，缘成法就是那个空性。第二教中不明三性成佛，故但说大乘。这个般若经里头呢不讲三性成佛，讲什么呢？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就一句话。第三教中便不定性三乘成佛，故名一切大乘。就是第三时呢讲的比那个般若经啊要讲的详细，他要讲里头这个具体的情况，说这个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句话呀，如果具体的讲具体的分析，里头有五种情况，它就叫五种性。怎么讲呢？就是说虽然是一切众生啊都有佛性，最后都可能成佛，但是在实际存在的众生的实际状况上是说呢，众生分五种情况。一种是什么呢？声闻种性，就是他只对这个去烦恼解脱感兴趣，对那个法有没有不感兴趣，这就叫声闻种性，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我就是要解脱，我就是出家，你什么父母啊什么那个我都顾不上，哎，你说度别人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发这个心发的不重吧。这是声闻种性，声闻种性呢他就只能接受小乘法，他不能接受大乘法，哎，你就只能对他说小乘法。这有五种性是干什么的？是为了判断众生的这个分类啊，是为你判断对他说什么法来说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缘觉种性，然后一个是菩萨种性，这就是修大乘的人。菩萨种性那个习气重的人呢，你不让他度众生，你不让他为别人都不行，像雷锋，像这个孔繁森，这就是这一类典型，那都是那个菩萨习气。说菩萨习气他怎么不信佛呀？这也是他自己的障碍，哎，他自己造成这种智慧的障碍，他就是那个生在这个无佛的世界，虽然生在有佛的世界呢，他不信佛， 这是他自己的障碍造成的。但是他这种这个就是菩萨种性啊，这种习气啊，他没办法改变。你要是不让雷锋去帮别人，他难受死了。你要是不让那个昆仑僧去做那些事儿，他就难受死了。哎，就跟那个小乘，你非让他去关心别人，他就难受死了。哎，就跟那个是一样的，这是习气造成的，菩萨种性。然后还一个是佛种性，还一个是无种性。不定种性，对，一个不定种性，一个无种性。不定种性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什么都修过，什么习气都有，碰到佛了呢，他就这个他也信。你碰到一个小乘的那个善知识呢，他也信，就是不定种性，碰到什么因缘他就修什么法，也有这样的。然后什么叫无种性？这个我也重点解释。这个很多人呢，他就是不看唯识经典，他会误解。无种性呢，就是你给他讲什么法他都不听，哎，就是叫一禅提。一禅提是一因，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断了善根的人。这个断善根呢，是相对而言就是什么呀？他造了大恶，比如说谤佛谤法，这个出佛人血，反正就是造过大恶，那个障碍啊非常大。啊，见了佛教他就上火，是这个反正就是那个造的那个障碍非常大。这个时候呢，就说他断了善根，这是一个相对而言，其实人善根是断不了，哎，就是说他再这个断善根，他那个原来跟佛的那个缘呐，他那个种子啊，他就因缘不会遇时，他那个种子他永远在的。就是说他那些种子给压，由于他障碍太大，给压得太底层了，这个他的障碍太大了，在他这个现在这一生呢，绝对没有可能这个信佛教。你呢，你要是去跟他说我非度他不行，好，他肯定在这个你引他造很多的那个恶业，因为他那个障碍还没过去。把这种人叫做无种性，就是说什么，你说什么法都不行，所以叫无种性。断善根就是说实际是指什么，他这一生绝对是没有善根的，你就不要度他。你像佛说佛度一切众生，说佛为什么不度他啊，就是说他现在呢因缘不成熟，你要去硬去度他去，反而让他谤佛，反而让他那个引起他造恶业。这个时候呢，让他先去消业障，不度他就是度他，只是度他的话我时机不对，我先等待一下，这也是度的一种方法。哎，说你怎么知道他这个善根是暂时的，或者说这个那个是暂时的呢？你佛的佛法的法印是什么呀？诸行无常，就是说一切都是无常的。一个人不可能是永远是这个一禅体，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这个那个恶业障消不完，任何业都有消完的。你下地狱说无有初期，那是一个形容，无有初期也有初期，不可能说一个人老在地狱里头，那不是成了常了吗？哎，诸行无常，他一定是有什么恶业他一定要报完的，他的障碍去完了，他原来的那个跟佛结的那个缘啊善根啊他还要显露，他就会变成什么呀，该变成这个声闻种性的，该变成什么菩萨种性的，自然还要显现出来。所以说无种性啊，是让你度众生的时候判断众生根性的一种方法，不能把它执着为就是一个人是什么种性就永远是什么种性，那你不违反那个诸行无常的那个基本法印了吗？就是等于你那个基本佛法没学好，你就理解的不正确。一禅体它不可能永远是一禅体，那就成了不变了，那就成了常了，就成诸行有常了。哎，好，休息一下。行，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最后一句，就是说，二十教中呢，不明三乘成佛，故但说大乘。就是说，在般若经一般呢，就是讲一句话，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句话呢的理解呢，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到这儿，就是说，一切法都必然具有法性，这个我们好像都一般没有争议，因为你有一个法它就必然有它的包含它的性质，这是跑不了的。你人也是一法，人也有法性，但是这个都是人也有法性，但是这个一个名词啊，它在某一种特殊情况下呢，你可以这个就是有一个特殊含义啊。法性在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这个跟物在指这个就是具体法的法性呢，可以把它称为佛性。法性放在人身上就可以称为佛性， 法性放在这个物的性质上呢，就还叫做法性。哎，这是狭义一点的了。如果要是说广一点的法性呢，那就是包括佛性、法性，就是说包括人、包括法、包括心法、包括色法，全部都是符合法性的，就是符合空性。哎，这个人呢，这就是说法必然具有法性，也就是说人是必然具有佛性的。这个是这个，就是有的人还在那讨论，就是有你是不是有人没有佛性？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那就不可能没有佛性，因为佛性就是法性嘛，哎，都是空性嘛，所以这个一切众生具有佛性，这个没有问题。然后说，一切众生具有佛性，它就是说等号过来翻译成另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你都符合空性，你当然就能证空性了。哎，你这个状态都符合空性。另外咱们理解空性呢，以后就是学为师，你都给它确切起来。什么叫空性？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真理。你要是能够把凡夫所知法完全空掉之后，那你就是证到了空性，你就见到了真实，你就是圣者。你既然你都符合这个法性，你当然就有这个证道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在实际情况当中，并不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这个话呀，你要听仔细了，要详细的分析，它确实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各个因缘，各种因缘，就是这个千变万化的都有。都有各种因缘呢，所以佛分成了五种情况。说，如果有没有这个一禅题，永远是一禅题没有。但是呢，有一些众生是永远不能成佛的。这个怎么讲啊？它不是一批众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人成了一禅题之后，他就永远是一禅题，他的那个业障就永远消不完，他永远不能学佛，不是这样。这个。五种性都是这个就是说对众生现行阶段性的一个习气表现的判断。实际种性就是个习气，就是说这个人你修小乘习气时间长了，他就没有大乘习气，修大乘习气时间长了，他就不是那个跟别人不一样，是个习气的表现。这个习气呢，它也会这个生长生灭，也会这个变化的。专门就讲这个，说你变化最后成佛啊，这个都简单了。说那会不会有一种众生永远不能成佛呢？他是会有一种众生永远不能成佛，但是不是一批众生，不是一个众生。就是你比如说一禅题，说一禅题人们不会永远是一禅题的，他这个业障消完了，他就不是一禅题了。他不是一禅题了，我们众生有很多的这个不是一禅题的呀，都在那造恶业，都往一禅题那跳了。就跟那个我说在那个普华寺建那个对联，那个我们众生是前赴后继争先恐后的往那个地狱里头抢啊，那个贪啊，这个杀生啊，这个发火呀，那就是那个造地狱罪，那是争先恐后。所以那个下联叫这个叹大事，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呀，他不是发了那个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吗？叹这大事，这何日才能成佛呀？就没成佛的日子了，因为你地狱老空不了啊，我们众生，你这个人地狱报完了，那个人又跳进去了，所以一禅题也是这个状况，就是说不会有一个人永远是一禅题，但是呢，永远有人是一禅题，就是你这一批一禅题开始修行了，另一批人又要来一禅题，所以呢，在现实情况当中，会有一部分众生啊。就是永远不能成佛的。所以这个永远你又得不能理解成什么，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永远不能成佛，不是这意思，是有一种人，这种人他那个内容是换的，但是肯定老有这么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永远什么佛法都不能接受的。否则的话，因为你还要从这个什么上来判断，从其他方面，你比如说佛讲过众生无尽，众生无尽，你这五种性就无尽。哎，所以你从各个角度啊，你来分析，综合的来这个理解那个佛法的这个意思。第三教中变不定性三乘成佛，故名一切大乘。就是说，在这个解深密里头呢， 他就给讲的这个具体一点。首先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这个已经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已经说好了。为什么还要那个就是具体分五种性啊？仅仅是为了我们度众生的时候一个种性的判断，为这个服务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就是总的来说，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是一个暂时的判断，是一个这个就是是一个方法，不是这个究竟的说法。下边一段咱们把这个下边一段来弄完啊。说世尊，若善，这还是圣一生菩萨说的，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如来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所说甚深了义言教。这个地方啊，你看，就从字面上啊都能够理解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是什么意思。我说了，这个自性呢是自体自身的意思，一切法皆无自性，准确的理解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自体，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一切法空的意思。你只有理解成一切法空，后边的话才能接起来，才跟后边解释一致。后边说所以无生无灭，你必须这一切法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才能够无生，你想对不对？如果你要是说一切法无自性，还剩着一切法，那你那个一切法是什么法呀？你一切法是无生法，你就说不通了。你那一切法是那一切法都是无生法吗？你要说一切法都是无生法，就等于说什么呢？这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过，也就是等于说根本就没存在过。所以你要是这个，就是说必须你理解正确，你才能够把这个佛经的意思能够前后打通，否则的话你就说不通了。所以这个一切法一定是根本没有自己存在的情况下，它才是无生法，就是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从来没有生起来过，才会从来也没有灭亡，才会本来寂静，才会自性涅槃。现在呢我们说成了义教了，说这个后边为什么不挂那个无自性性了，那个是解释的话，我们现在解释清楚了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现在不会误解这句话了。我们知道这个一切法并不是全分之一切，而是少分之一切，就是说这个一切法呀不是指的那个包括凡夫所知法，包括圣者所证法，而是只是指的凡夫所知法，不包括圣者所证法。凡夫所知法跟圣者所证法的比例占多大呢？微不足道。你想一下，我们凡夫才知道多一点法，我们的眼睛说看光，我们的眼睛看的那个光谱非常窄，那个光谱可以说是光谱就可以说是无限的。你去看那个，你要上光阴天，光阴天的众生是用光来说话，用光来交流，你想那是一种什么光？你不要说那个光阴天了，你就上四天王去，你去一下，那个光就把你弄得你就说不出来，这个道不明，就惊奇的很。一层一天，天一层天，我不是说吗？说四天王天听人间的音乐就是噪声，就没法听，你到刀立天他就四天王天的那个音乐就不能听了。就所以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法的这个信息量啊，要是跟圣者所证法比较，那根本就提不上。不要说跟圣者所证法比较了，我刚才是凡夫法跟凡夫法比较，你就没法说。你我们人间的这个知道的法，你去跟天人知道的法去比较，你那就根本就没法比较。所以说凡夫所知法呀是少分之一切，就是少分少的非常少，非常那个微不足道。这个一切法我们现在就明白，就是指的凡夫所知一切法了。说所说甚深了义言教，现在了义你就可以确切的说凡夫所知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哎，根本就没有自己存在，你这就叫了义，你就不用再解释了，所以说确切了。说你对于这个三性这种说法呢，闻以信解，你听闻之后呢你能够信，你能够理解。现在呢有的人听完就不信，哎，有的人信不能理解，这个前头都有过这个详细解释。书写护持，书写就是这个 那个时候呢，那个没有这个印刷啊，什么都是靠这个佛经，都是靠那个用毛笔抄。咱们中国是毛笔，那个西藏是那个竹子弄的那种那个竹笔，不知道印度好像是用刀在那个贝叶上刻的，哎，那就是刀笔，哎，这就是书写，书写护持，哎，佛经坏了，咱们这个把它修补一下，这个保护维持，供养留步，这个供养。包括你那个比如说拿着钱来印经，这也算这个就供养。流布就是帮助流通，受送温习，受是接受，这个接受的层次啊就比前头那个高了，接受的层次超过前头那个，就是你必须信必须解，你要连信都不信你不可能接受，你说我信了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所以这个受的层次很高。说什么这个怎么受持，这个受持的层次就更高了，受是能接受，就是说啊，对，他是这个佛说的这个道理，对。持是什么呀？你能拿着它干什么呀？拿着它去生活去，拿着它去看事物，拿着它去处理事物，处理面前的烦恼。这个就是持，就是你拿在手里头了，哎，所以受持的这个层次都很深的。不是那么简单，有的人好理解说啊，受持读诵好像就是我拿着这经念一念就是受持读诵，不是那意思。受是接受，持是能够拿着这个道理去处理自己所遇到的因缘，才叫持。受诵接受，然后呢要诵，说我也信了，我也解了，我也能接受，还要诵干什么呀？咱们那个讲这个《摄大乘论》讲了什么是真正的修行，就是闻思修，无我的法义。闻虽然这个闻是下品熏习，但是这个闻就是真正修行，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闻思这个无我的法义的时候呢，你就熏成了讲无我的种子，这个种子跟你无始以来执着有我的种子性质就是相反的，就是对治它的种子，就叫清净种子。你清净种子多了，就能把那个染污种子的升起机制破坏掉，你就能见到，你这个梦就可以结束。所以修行的核心是在熏习清净种子。所以说这个诵是干什么呀？诵就是真正的修行，就是你在这一遍一遍读诵啊，你已经理解了，你已经这个接受了，你还在一遍一遍的读诵是干什么呀？就是一遍一遍的来巩固熏习这种无我法义的种子。这种种子的熏习的数量，在你阿赖耶识里头所占的比例，决定了你的清净程度跟能不能见到。你这个比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自然见到。哎，这是那个真正的修行，在唯识里头叫做什么？叫转一。一是指的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一阿赖耶识升起显现你的一切业报嘛，它叫一，所一。转一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转变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转变什么呢？转变那个染污种子。染污种子随时在大量的升起，在升起你的业报。你如果在染污种子大量消耗的同时，你熏进去大量清净的种子，就是讲无我的种子，这就叫转染成净。这就是真正的修行。所以说读诵就是真正的修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有很多人不重视这个文思修，不重视这个读诵，觉得那好像是文字功夫，耍嘴皮子的，叫知解狂徒什么，这都是误解。哎，这是真正的读诵。反而像他们说的那个，比如说有的人认为持戒是真修行，修定是真修行，纯粹的说戒定，这根本就不是修行。因为什么呢？戒定是前五度，只有第六，就前五度是干什么的？前五度都是为第六度服务的。戒你守持戒是为了得定，得定是为了得慧，目的是在第六度。所以说只有第六度是真正的修行。哎，你把戒持的再精严，你把这个定修的再精通，它跟解脱没有关系。如果不跟智慧，不跟这个无我的智慧结合起来的话，它是没有用的。受诵温习，像那个世亲这个是暖胃菩萨，嘉兴卫暖胃菩萨修得那么好，他每天干什么呀？每天背这个，我现在具体数字记不清了，背多少万诵，就是每天还要背经论。那个印度很热了， 热，你那个热了它难受啊，它那个就影响背啊，那个它就坐在那个油缸里头，就是那个它不是有那个叫涂油吗，咱们这不知道涂油是什么，它洗了澡之后涂油是为了那个保持那个清爽凉快，哎，它这样的话可以这个干什么轻松，他就直接就坐在那油缸里头，每天背诵多少诵，哎，这就是修行，这是真正的修行。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能不能见道，能不能证道的这个，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阿赖耶识里头染净种子的比例。下边，受诵温习，这都属于什么呀？属于闻，如理思维，这属于思，就是什么叫如理思维呢？你这个道理明白之后，你要如这个道理，就是按照这个道理来思考。当然说我在这坐着，按照这个道理思考，这也叫如理思维了。这个如理思维还范围还大，包括什么呢？你在吃饭、走路，你在碰到人、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你碰到事情、处理事情的时候，时时处处都要如理思维，就是按照佛法来处理你面前的事情，这个是如理思维的真正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含义。就是说你不能说我每天如理思维两个小时，然后剩下22个小时就这个按照原来的那个凡夫的那个颠倒思维，那你这个就是叫进两步退22步了，就哎，如理思维是这个这样修行。以其修相发起家行，什么叫修相？这就是修文思修。什么叫修相呢？在定中思维你文思的无我法义，就叫修相。什么叫修？这是狭义的准确的修的含义，就是说有的人说这个是修那个是修，狭义的修就是指的在定中思维如理思维，定中如理思维。如理思维的内容是什么呢？还是你文思的那个法义，那个内容不变，就只是你在定中。为什么在定中是修呢？因为定力，定中是心一境性嘛，定中啊这个心力最强，所以那个思维法义那个就是熏习的种子力量最强，而且这个就是熏习的那个数量多，效果好吧。发起家行，就是这个家行是家力修行，狭义的家行指的是见到之前的那个很短时间的那个家行位。如果广义的家行呢，从你出发心，就是你发菩提心说我要成佛，一直到这个见道，这都可以叫做家行位，是广义的发起家行。生己所福，就是说如果有人学了这个深密经，学了这个三性的道理之后呢，就这样文思修好好修行，生己所福都有什么好处吧，就是说是予以尔时世尊告圣一生菩萨曰，圣一生是善男子或善女人，其所生福无量无数，难可预知。这个有些人读经的时候啊，老以为这个佛呀好像为了鼓励我们众生，把这个数故意夸张说大一点。实际上我跟你说，佛这样受你语言限制没办法，这给你缩小了好多。就是说如果佛要是跟你真讲那个意思，就是那个金刚经说的能吓死你，你那个根本就想不到。所以说这不是夸大，你想吧，佛正的那个法，我刚才说了，佛正的那个法那个信息跟我们知道的这点信息不成比例，就是你这点比一比就比没了。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说啊我知道哈，你想象的好像都已经想象的这个很用力了哈，实际上你根本就跟那个佛正的法根本没法比。所以不要认为这个就是说好像佛在这儿吓唬人什么，没有这个意思。实际上这表达出来的是很少的，因为我们人的语言是很贫乏的，不能表达这个很多意思。五金未汝略说少分，就是说那个呀就是无量，我现在今天啊为你啊稍微的说那么一点吧。佛说的是真话，为什么说就说一点？你说多点不行吗？他没法说多，你的人的这个语言就这么贫乏，只能表达到这儿，他怎么跟你说呀？哎，如沼上土，比大地土，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沼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指甲，就好像你手指甲里头那一点土，比大地土跟整个地球的这个土 相比一样，这个百分不及一，就是说你那个就是说你一百分你也比不上他一分，一千分也比不上，也这样来算。然后呢，数算计于乌波尼沙谈分亦不及一。这个数呢，它有这么几个这里头是分几个层次的。数呢，就是说那不是说到百千分不及一了吗？然后就是说数不及一，什么呀？就是说你能数到的数，你能数多少你都数吧，你能数到的数你都，就是那么多的掌上土啊，你比不了那个大地图，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尽其所属，这个数是指所属的数，算是什么呀？是能算的那个人，能算的那个法。就是说你那个，你把你有什么计算方法你都拿来吧，算法，能算的算法，就不光是数数了，说我不数数了，我那个我用那个计算尺，我用那个什么，反正就是说你有很多算法，计算机，哎，你把你的算法都拿来吧，哎，你所有的算法，你只要你有本事你想到的都不行，你能数出来的数你不行，你能这个计算的方法，就是你用计算机什么银河什么多少亿倍那个你也不行，算法也不行。计是这个比较，就是说我不算了，我呀用这个就是比较，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说一个比这个比喻，就是一个大比一个非常小哈，你能够比吧，你就是你去比较去吧，你能够想到的比较，你想完了也不行。喻说我也不比较了，我打比方啊，这个比较还是相同性质的东西来比较，这个比喻就是可以用不相同的那个就是我来比喻啊，你就想我想了一个什么无限大的什么的跟他比，你就尽你想象，你拿你的比喻，尽其比喻你也不行。后边这个意音叫这个乌波尼沙谈分，这个意义呢就是叫极，就是说就那个无极太极的那个极，也就是说极分，就是说你就是达到最厉害的那个多的那个多数吧，就是亦不及一，就是说尽你凡夫所想象，这个你那个就是这个掌上土比大地土啊，这个比喻是没法这个比的。犹如牛际中水比四大海水，百分不及一。广说就是还是前边那一套，不再重复了。牛际中水就是那个原来都是土路，牛蹄子印儿下了雨之后存了一坑水，比四大海水，那个这个四大海我不知道是不是谁翻的还是怎么的，印度那个时候它有什么四大河哈，什么反正就这意思，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都知道比最多的水吧，那这个比例就是不成比例的意思。如是于诸不了一经闻以信解广说，乃至以其修相发起家庭所获功德。他前头说了这两个比喻，就是说你如果对一个不了一经，你闻思修好好修行所得功德，彼此所说了一经教闻以信解所积功德，广说乃至以其修相发起家庭所积功德，百分不止一。广说乃至打了两个比方，就是说你学这个了义经所积的功德要比你那个学很多的不了义经要这个功德大得多。为什么呀？你明白了，这就是说它上了一个层次，你学再多的不了义经，你不能说确切，不能说清楚，你这个问题没解，疑惑还在。你学了一个了义经的，你一下把这个就有什么没什么搞得清清楚楚，没有疑惑了，没有这个争论了，学明白了。它一上这个层次啊，就是你在底下那个层次，你学的再多，你也比不上这个明白了人上一个层次，就这个意思。上先到这儿。2003年11月15号下午，继续讲《解深密经》第五品。最后咱们接着来啊，大家看那个51页。尔时。圣意生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于是解深密法门中当何名此教，我当云何奉持？这是请教佛这个经的名字。佛告圣意生菩萨曰： 善男子，此名圣义了义之教。圣义就是第一义，也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第一义，或者说这个就是圣义吧，圣义了义之教，把这个佛教的道理呢说明白了的一个教。于此圣义了义之教汝当奉持，说此圣义了义教时，于大会中有600000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这是发菩提心，就是那个发愿要成佛，很简单。300000声闻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得法眼净是见道，就是证出果。在小乘里头呢，就是那个小乘出果。在大乘里头见道就是出地菩萨。150000声闻涌进诸漏，心得解脱。如果涌进诸漏呢，就是四果，就是证那个阿罗汉，就是彻底心得解脱，就是证涅槃了。这个不过他这个时候证的涅槃呢，是有余涅槃，就是还有这个业报的这个身体还没结束。到这个他这一生业报身体结束的时候呢，就这个就是就成了无余涅槃。75000菩萨得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呢，有四种无生法忍。这个一般意义上呢，主要是指那个见道的时候那个无生法忍啊。也说一下这个无生法忍，那天讨论起来，什么叫无生法忍？无生法有两种。咱们前边刚讲这个讲课的时候讲到一种无生法，就是那个说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呢无生无灭，这叫无生法。这种无生法是什么法呢？是凡夫所知法。凡夫所知法为什么是无生呢？因为凡夫所知法根本就不存在，就是那就是完全是凡夫意识妄想当中的法，根本不是实际存在，不是实际存在，根本没有，所以它无生，就是它没有生出来过，这叫无生法。无生法还有第二种无生法，跟它完全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什么呢？就这个空性，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性质，这样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是不变的，真理是真实啊，真实是不变的。由于它不变化，所以它也是无生法。就是这个空性这个道理，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根本都不存在，这样一个道理，不管你有佛出世无佛出世，不管你有人讲他还是没人讲他，也不管你有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也不管你认识的对还是认识的不对，这个道理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不变，所以它也叫无生法。真实是不变的，从它不变的这个意义上它也叫无生法，就是它从来没有升起过，也从来不会灭，它法尔如是，它就是说永远是这样，永远也不会变，这个道理永远不变，永远是真理，这也叫无生法。所以无生法有两种，你在看经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清楚它指的是哪种。这个地方的无生法呢，就是指的空性，就是指的圣义地第一，或者叫真如法界实际真理，什么都是这些，就是这个无为法。这个无生法指的无为法。什么叫忍呢？忍就是忍可，用现在话说就是认可。但是这个认可呢，不是指的你口头上认可，不是指的你思想上认可，是指的你实证认可。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你一开始不信，后来慢慢觉得说的有道理啊，凡夫确实是那个凡夫所知法都是在意识活动的时候才有，只是意识里的妄想，并不是实际存在，承认了，这是你口头上认可。然后呢，你这样反复的温思修，到有一天你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在你面前 消失了，确实空掉了，你证到空性了，然后呢你见到一他体了，见到世界本来面目了，这个时候这叫人，就是那个实证真正的人可。所以无生法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到了无为法，证到了无生法。这个无生法忍呢，它分好几个位都叫无生法忍。一般来说呢，应该是指那个见到位，见到位因为你就是第一次证到无为法嘛，所以叫无生法忍。还有一个呢，八地菩萨叫证无生法忍，为什么呢？他证的那个稳定了，不变了。七地就一到七地菩萨呀，他还需要坐意修行。他需要坐意修行呢，他就有可能，比如说他修行的，他想懈怠还可能懈怠，想休息还可能休息。这个到八地呢，就变成了无功用行，无功用，无需坐意，就是不用他想我要修行就再修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就是那习惯成自然。你那个见到之前你修了一大阿僧祇劫，一到七地又修一大阿僧祇劫，修的时间太长了，那个修行已经成了习惯，在你不修行的时候他也是那个自动的在修行，这就成了那个八地菩萨的那个叫无功用行状态。所以这时候又证，就是你这就好像你证这个无生法呀，就是达到了一个质变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也叫证无生法。然后这个地前呢，你那个加行位的时候，实修的时候呢，那个也有一个忍位，就是加行位它是暖顶忍是第一，这个忍位呢也是一个实证，也可以说是无生法忍，证无证这个无生法。所以这个无生法忍呢有几个那个就是几个阶段都可以说证无生法。一般是指的见到，跟那个上边声闻的一样。另外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解释密经是在报身法会上讲的，参加报身法会的呢只能是地上菩萨，就是说你凡夫是参加不了，你根本见不了 佛菩萨，你就在这开解释密法会你也那个参加不了。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现众生，出现声闻，这个出现菩萨不奇怪了，说但是这个菩萨如果指的是凡夫菩萨，为什么会出现凡夫菩萨？他是这样，就是说佛开这个报身法会的时候啊，他参加的这个下边的听众呢都是地上菩萨，地上菩萨有这个一地二地一直到十地大菩萨都有，还包括像那个弥勒是一生补处啊，那就更那个，那就是离成佛就差一生了，哎，他这个层次不一样。这个各个菩萨呀他有自己的这个眷属，就是一个菩萨呀他由于多生的这个修行跟多生的度众生跟众生的因缘哈，他这个每个菩萨有自己的眷属，他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这个就好像那个庄严会场的那个一套这个仪仗一样。所以他这个菩萨来参加报身法会的时候啊，他自然就有那个眷属，就是一种化现的眷属的那个随从。他这为什么说你来听佛法会为什么还要有这一套仪式呢？他不是，他就是一种庄严会场的作用，就是哎来了之后好像有那么个气氛，一个大菩萨他有他的，比如说观音他有他的那个谁龙女啊，那个善财啊，哎他就是一个自然的化现，就是在这个法会上就显得就是这个气氛好像就跟装饰会场一样，就起这么个作用。所以在这个解释密经法会上呢，它有这个声闻，有这个就是众生，有这个出发心菩萨什么都有，就是说实际上参加法会的就是地上菩萨，但是呢它有这些众生化现。我认为这个解释呢就是比较好吧，比较说得通。